1944，民国33年6月18日，长沙沦敌，衡山勇的第11军马不停蹄乘胜南压，企图在6月份以内下衡阳、取桂林、直杀柳州，结束1号作战。没想到光是衡阳这一役，就杀得大日本皇军灰头土脸、颜面无存，使他们在1号作战中遭受到了空前的挫折与尴尬。当时日军在西衡阳诸岛的战事节节失利，败相尽出，加上中国战区战情焦灼，使权重一时的东条首相深感无力挽回颓势，而于7月18日宣布垮台。1944年六月，全世界的眼光都聚集在欧洲。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成功之后，此时正向柏林一步步进逼之中，在国际上大家正以兴奋的心情迎接欧战胜利，没有人注意到中国湖南的这一战役。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一役却是后期战役甚至整个抗日战争中极为艰苦壮烈、可歌可泣的一场殊死搏斗。对日作战已跨进第8个年头了，但在国内战场，国军经由美国租借法案得到的军援仍十分有限，而大批军需物资此时正积留于印度，被史迪威把着作为他协助英军反攻缅甸的筹码。即连陈纳德的14航空队也面临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境。在长沙陷落、衡阳受困的这段日子中，史迪威在国内战场上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在6月21日撤走了桂林的外侨。他罔顾中国人的民心士气，只认为较早放弃桂林实属必要。总算林赛准将还有点良心，在紧要关头给了衡阳几门炮，这几尊炮后来在守城防御上发挥了不少作用。再说我们自己，事实上在第4次长沙会战时，即已呈现了至为严重的兵员缺额的问题，加上精锐师南调支援滇缅战场，所以当时长沙守军的实力是难以与2、3次会战时相比拟的，这至少是长沙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反观日本，衡山这一次可是创下了中日开战以来的空前纪录，一共纠集了150个大队倾巢来犯，显然他们要的还不只是长沙。当日军占领长沙坚城南下时，国军似已无力在陆水与衡山间做有效的抵抗，因为在长沙一役中，国军被绝对优势的来犯之敌冲散了。在一片混乱中，重建指挥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王灵基和杨森的部队在茶陵和李陵镇防线上和敌人都有过激烈的战斗，但仍然挡不住日军锐利的攻势，衡阳终于被围了。国军这些部队从此便被隔绝于日军的包围圈之外，一直未能向守城部队伸出援手，而使衡阳形同一座孤城。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方平原地带，北平南域衡山之南麓，东临湘江，是粤汉路与湘桂路的交汇点，称得上是湘省中南部的交通枢纽，也是大西南的门户，因此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沙既失，衡阳之战在所难免，守城司令方先觉未能放手一搏，于6月中旬下令撤退衡阳城30万居民。
我在去衡阳接战，疏散老百姓，我们希望离开当地30万里，就是战争范围内30万里，就你不管你怎么做法，老百姓一大群在战争的可怜处啊，看着为逃难嘛，难民嘛，是吧？大路小路都有，车子火车爬慢慢的，上下都慢慢的，没有车辆，车辆没办法，很少。
30万居民是为了避免可预期的惨烈兵险而奉命撤离的，但另一个大迁徙则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
有天呢，外面人大伙的感染人都叫，赶快来看，赶快来看，为什么事啊？他说呀，那个老鼠啊，所有老鼠一下到电瓶里起火了。
有关老鼠过江的故事，衡阳居民罗先生证实说，
这个老鼠过江就是过下面过的，你就是过下面那个河边过去的。
那大概过了多久了？
过了多久啊？过了差不多大概有那个8小时。米吧有米吧，接着前面一家，后头一家了，有的接着米吧，他再后面再有接着米吧，还有的嘞，等于这个一条线一样呐，这个。
游泳过去的。
哎，要过去
一想啊，对，所有的混蛋都在江西啊，混蛋都打人了。一想一想，对，老鼠一个也没有了，哪个在搬家的就让老鼠搬家。
衡阳城横宽500公尺，南北纵深约1600余公尺，是个长方形的小城。除了东倚湘江外，城北还绕着一条草河，至于西边，不是鱼塘就是沼泽。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而言，这三方面都不是攻击的好途径，剩下来的就只有城南了。城南从江西会馆顺着铁路往西走，包括枫树山、张家山，一直到汽车西站，这一路属丘陵地带，日军只要过湘江右旋便可以直扣衡阳了，所以双方都将南门外列为必争之地。方先觉把最精锐的御史师葛先才的部队部署在这里，190师在右翼，负责东起全西到湘江东岸五马龟槽和橡皮塘一带阵地，54师防区偏北，守垒河西岸冯家冲之线，19师则管城西，他们的防区北起高家塘，南起汽车西站，军指挥所设在城内的中央银行。10军原编制辖3个师，其中190师为后调师，只有干部没有兵员，后来又把原来守城的部队54师拨了过来，但这个师只有一个团的人，合着此时10军虽然有4个师的番号，但实则只有7个团的人，连同直属部队通通加起来也不过17000余人。方先觉先觉到了自己的人员不足与弹药有限的弱点，所以把防卫圈缩得很小，他甚至放弃铁道以南原有的国防工事而退居城边。这种不留后路向心凝聚的做法，可以说明他打一开始就下定了不准备活着走出衡阳的决心。在工事设计方面，方先觉很聪明的在城南丘陵地相接处的安部两侧配置机枪据点，而构成了严密的火网。他又把山坡的一侧挖成直角，就像做峭壁一样，逼使进攻的日军只有2种选择，一为用云梯攀登峭壁，意为匍匐前进，靠运气过火网。显然此二者都将使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47天前快20到25天就把这个工事啊，就是防御工事要做好，于是乎把小家山、张家山一石一高地这一面是最难边，把它削成绝壁，雪多高烈，6公尺，一个梯子爬不上去。湖南呢是一个赤沼地带，把它想法子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尽量地把它挖宽挖深。这是关于东面不讲了，南边和西面呢，就是在南边就是绝壁，北边这里的连络水系。
事先衡山勇并没有把衡阳看在眼里， 他只用左九间的68师团和严勇的116师团，大约3万多人，沿株洲南下进袭衡阳。6月23日，68师团从株洲过衡山，杀到了衡阳的东南郊区全西。6月26日黄昏，日军第68师团在湘江西岸与116师团会合，正式开始了衡阳的攻防战。
6月6日午后6时18分ですね。それが高陽へ私の撃った。私が一番最初に大隊砲を一発撃ち込んだのが高陽攻略戦の始まりだ。
在猛烈的排炮轰击掩护之下，日军开始冲了。他们没想到守军能挨得起如此密集的炮击，直到前进阵地才发现情况不妙，但还来不及会意，就在我军火网之前纷纷倒下去了。
それで皆バタバタバタバタ倒れていって、でも私の小隊長がですね、一番先に統治官のところへへっついて、で私がまあ次行ったんです。で後から来たもんが全部もう私から5メーターぐらい後ろで皆バタバタバタバタと倒れていった。帰ったところですね、私の中隊がもう中隊長以下もうほとんど全滅で、残り元気なもん言ったら30数名しかおらなかった。
28日、師团长左九间忍不住自己跑到高地上去看个究竟。就在这时候突然飞来几发炮弹。左九间和他几个参谋登时应声重伤倒地，躺在血泊之中。这一排炮弹是从枫树山我军28团迫击炮阵地打过来的。当时破炮连的连长白天林还不知道自己中奖了，他回忆说，
我就正前方800-900公尺700-800公尺的地方，整有家丁起码7-8个人，30个人都有。我一看这是好目标，怎么会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给我向我们阵地侦察呢？这证明到是不是团长呢？我就看到以后马上下决心喊各发一发集合，一哈八发炮弹打出去以后啊，一哈就命中了几个人，那还过瘾呢。看着
六十八师团不止师团长挂彩退下阵去，攻城的士兵显然也遇到了相当的麻烦。
その時にね、我々は何百キロっていうて歩いていったわけ。歩いて何百キロと。だから弾薬なんか重たいからあまり持っていかなかったわけ。ね。で、市長隊がついてくると思っとったんだ。ところが市長隊が途中でね、便衣隊とか、中国の軍隊にとか、襲われてその物資を取られたわけ。だから紅葉で戦闘はしとったんやけども弾薬がなくなったわけ。
至于国军这方面，虽然也有弹药不济的问题，但他们坚守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的三步主义，所以在守城之初还可以应付，但看得见瞄得准打得死则必然是近距离的搏斗。由此我们当可想象战况是何等惨烈的。
我就向后面申请这个迫击炮，迫击炮射击，等了很久很久，天到黄昏的时候啊，哎，一个迫击炮排长来了，他打了7-8发，停止。哎，我说你迫击炮怎么这么打呢？他说报告连长，没炮弹。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这个你要这个什么炮弹？我这个炮是81炮，81炮弹老早打完了。这是这个82炮还剩余的炮弹呢，由我们军部的幕僚人员把它这个用石头给它磨去了1米装上去打的。你说这个东西他们一天能够磨几发啊？这个军部的幕僚人手都磨破了。
从6月26日开始，日军等于是用68和116两个师团的兵力来打我们的师团，血战了7天7夜，敌人除了在我阵地前留下遍地横尸之外，未获任何战果。7月2日，衡山只好鸣锣收兵。自从日军攻城开始，日机即展开了密集战术，小小的衡阳城未几就成了废墟了。
每天晚上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轰炸来烧啊。那么能跑的人在外面，能跑的能可以走动的人，那么就可以走出来了。那不能走动的人，通通就不能走了，就没有了。所以到以后，战到以后啊，这个所有的这个病人啊，没有往一战医院送了，没有送病人了，没有伤的人没有了。为什么那么打仗没有伤的人呢？所以伤的人他是不要这个向后方跑了，也知道自己也知道，我反正是死了，是吧？我死我要跟日本人死的一组送。
在此期间，原先派入城外的部队纷纷夺路退回城里，他们投身火窟，共赴生死的袍泽之情，使守城部队的斗志更为昂扬。7月11日，日军又卷土重来，发起第二波攻击。守军的弹药本来只够10天的份，如今困守孤城已达半个月了，状况自然越来越恶化。因此，他们只有选择更近的距离，用手榴弹和敌人拼搏。
那最近啊，那王老师，一番怖かったのがね、手榴弾。敵の手榴弾がね、三発を束ねて放ってくるんです。三発。日本は弾一発、手榴弾は弾一発しか持ってしまうじゃん。それともう一つ怖かったのはね、敵弾銃。100メーターぐらいしか飛びませんね。飛びませんけど、接近戦やから、50メーターも飛べば十分、ね、そば行ってるやつ。ね。
七月中、战况更行激烈。日军的攻击甚至已经不用云梯了，因为沿着峭壁的这边，尸体已堆积如山，他们只要踩在阵亡友军的身体上，就可以逼近我方阵地。
那个时候，我看只有那个堡垒了，是吧？那我这个连长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人员补充，我只有跟这个堡垒共存亡了。我就拿一挺机枪就跳进去，啊，跟他一起打，他在那里，在那里这个打，我一进去，他说，他一面打一面说，哎，连长，你这个你来干什么？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地方啊。你要在你的连指挥所，你要指挥全连。我说好了，全连都没有了，只剩你这个堡垒了，我跟你一起共存亡，啊！我们那两个社恐，他打我打，我看那个堡垒，到堡垒里面才看到啊，堡垒前面那个敌人的尸首真是堆积如山，他已经挡住社恐了，已经妨碍射箭，没有办法，要把敌人那个尸首给他打碎、打烂了以后，才能看到前面。
40年后，生还的68团残员组成了一个战友会，他们根据记忆集资聘请名家，把当年衡阳城南的战斗用油画画了下来。这幅画存实了当时血拼的情景，也让后人有机会透过具象的画面去感受一场惊天泣鬼的战斗。7月18日，衡阳攻城已进入第25天了，而日军仍无法突破我城南阵地。在沉重的伤亡压力之下，横山勇不得不再度下令终止第二波攻击。
攻撃したのはね、高野のね、大事はあの森の工事で学校の工事、煙突の工事って言うけど、結局森の工事へ行くまでもみんなやられてしまうんです。それがあの40何年時間続いたんです。もう毎日のように行っては帰る、行っては帰る。
夜中になったらね、もう撃てたまわないからね、この手叩いたりね、遠い手叩いたりね、みんな溶け見とる。で、1時になったら何百人という人間がね、バラーッと叩くんですよ。そうすると敵がね、バラーッとむちゃくちゃに撃ってくるんですわ。
田俊六为日军迟迟攻不下衡阳甚为光火，而长沙的衡山更是一筹莫展。此时，他不得不加派3个师团南下增援，以5个师团外带直属部队击达11万余众来对付一个军的中国部队。在中日战史上，这还是空前未有的事。8月3日，衡阳守城第42天，日军增援部队58师团已兵临城北。40师团过了草河，13师团也开到了湘江以东。他们密集的炮火 就像撒豆子一样猛轰衡阳，但仍无法摧毁守军将士的意志。有道是一只麻雀被打了三枪，胆子都吓壮了，反正豁出去了，谁怕谁呀、啊？8月6日，57旅团向打县平市民医院我军阵地发动攻击，御史师第8团破炮连发出了最后的8颗炮弹。日军旅团长志摩元吉于事时应声毙命。第10军官兵在弹尽援绝的逆境中，苦守衡阳已45天了。这一天，日军第58师团从北门找到了一条路，屠入城内。
8月8号的拂晓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已经日本有一部分啊突破我们第一线。
当天夜里，方先觉用他唯一可对外通话的电台向重庆报告，敌人京城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8月8日，衡阳城破，方先觉被俘，他本拟举枪自强，但被身旁的几位师长抱住了。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以至终老。
私の155大隊は1350人で行ったわけ。44日目の8月の8日の日朝、橋本大隊長が生き残ってるものは何人かって集めたわけ。そしたら67人にしろらなかった。
根据日军战史记载，示意日军伤亡人数为19000余人，事实上当不止此数。而以衡阳城破时被俘国军官兵仍有13300余人计，阵亡者当不及5000人，这在中日战史上也是空前的记录。抗战于衡阳之役后的一年胜利了，胜利后葛先才重返战场，把阵亡袍泽的钟鼓一句句捡了起来，共得3000余具。他含泪清洗整理过这些骨骸之后，予以合葬于城南的张家山。虽然方先觉先后在长沙、衡阳都给过日本第11军重创，显然他仍然是敌人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对手。当时日军把衡阳之役誉为另一次日俄战争中的旅顺要塞之战。40年后，昔日老战友更联袂来台，和他们钦佩的第10军旧属相聚，彼此煮茶寒暄。40年前的往事犹历历如绘，可惜此时方坚决已经谢世了，他们只好在方将军的墓前留下了一束鲜花，以表示永恒的崇敬与悼念。战争究竟是什么？这一束鲜花值得人们深思。1997年，制作单位为了寻找当年葛先才安葬3000钟鼓的遗址而来到了衡阳。然而今天的张家山上景物早已全非，昔日硝烟弥漫的决死战场大约就在这座气象观测所的附近。经老年人的指认，这片青青草地可能便是葛先才的埋骨之处。由于没有任何碑记，我们无所辨认与查考，但这些仿佛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他们的英勇事迹已长流青史，像碧绿的芳草永驻天地之间。张家山、萧家山、枫树山其实只是衡阳城南的一带丘陵地，也是衡阳保卫战中战斗最为惨烈的地方。当年白天林炮击日军师团长左九间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近来附近的老建筑多纷纷拆除，只留下一座古老的土地庙，应该是国军御史师和日军68师团老兵们还可以辨认的地方。再往西走，原先厮杀惨烈的汽车西站原址还在，只是早已废置了，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市中心的老中央银行被围在一层层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内层， 这里就是当时方先觉的指挥所。在这幢建筑物里，方先觉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以他的意志死守衡阳，苦撑了48天。跨越湘江是日军68师团先进部队进袭衡阳的途径，也是老鼠过江的地方。当年湘江大桥已经毁了，只留下残缺不全的桥墩还在呜咽的江水中矗立着。当局在原大桥南约1公里处另建了双层铁桥，上层走汽车，下层走火车，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这也许是人之可贵之处吧，因为他们能创造。衡阳保卫战是后期抗战中一场重要而悲壮的战役，但在衡阳城中却鲜有故迹可寻，只有月亭公园中的一座纪念碑，上面什么也没有，只刻了抗战两个字。
唐朝的贞观之治是历史上光耀显赫的伟业，它是一个治世，一个盛世，一个辉煌灿烂的民安之世。贞观之治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发达，物产富庶，也不仅在于那一群勤奋清廉的大臣，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了一个贤能圣明、忧国忧民的李世民。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唐太宗的故事来了解这一位历史上人人称赞的好皇帝。工匠的启示。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了一个工的故事。朕自小好弄弓箭，自以为尽知其中奥妙。近些日子，朕得了几张弓，谁知造工匠人竟说木料中心不正，木纹随之歪斜，虽强劲有力，但箭入不直，则非好弓。匠人的话无疑给朕一道当头棒喝。朕用弓箭扫平天下，所用弓箭数以万计，最终却不懂得何谓好弓。何况朕得到天下的时间如此短暂，治国道理比起对弓的了解还不知能有多少，对公的平品尚且失误，更何况是为君治国之道呢？自此以后，唐太宗便下令，5品以上的京官需轮流在中书内直宿，与唐太宗一同了解民间疾苦与政治教化。太宗于治国之道如此用心认真，使他在一踏上帝王之途时，便已揭开贞观之治的序幕。对于唐太宗这位富有天下的皇帝，赫赫武功早已光昭万古，但当他坐拥天下时，任人唯贤，从善如流，谦逊对待下属，无私对待人民，其心其行更足以让千秋万世深深仿效。试想，如果每一个在上位者都有唐太宗这样宽大的心胸，高超的品德，如果每一位世人都能做到善始善终、无私无我，社会怎会不安康？国家怎会不繁荣？世界又怎会不和平呢？